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印尼书四十四章，题目是尊主化除别神，无残疾全献主。尊主化除别神，无残疾全献主。我们开始新的一卷，这本书叫我们领会基督救赎的预表和伟大的意义，叫我们不要再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旧约那样的侍奉神，乃是按着圣灵的新样来侍奉神。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赎罪的恩典里面，靠救赎，靠献祭，靠恩典，才能与神交通，圣洁的侍奉神。所以利未记就是讲到圣洁，利未记讲的圣洁，一章到十章讲到圣洁的侍奉，所以包括怎么献祭，侍奉的礼仪就是圣洁的侍奉。十一章到二十七章重点讲圣洁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大家记住两大段，中心就是讲圣洁，旧约的侍奉，旧约的侍奉。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不再是按着旧约的那种仪文礼仪来敬拜神。旧约一切的祭祀和祭牲都被基督所代替，所以这里这个书中所有的祭都是基督一次献上代替了。所以今天献祭的意义什么，就是借的献祭，属灵的侍奉，叫我们与神交通，与神联合，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蒙神悦纳。所以这就是献祭的意思。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讲五祭，一章到五章讲五祭，第六章又强调祭司献每样祭的职任是什么。所以一到六章就是讲五祭，讲五祭。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是全献与偏斜，这边让我们全献是讲到燔祭，三种不同的祭牲，但是都是讲到怎样献燔祭。燔祭那边还是讲到悖逆的百姓献埃及，死心塌地的就是拜别神，向天后烧香，同谋背叛。所以结果呢，先知耶利米宣告他们必定遭到神的大怒。所以这个燔祭的本身我们要知道，现在开始讲燔祭，每一个祭都代表基督，基督燔祭是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将自己献为燔祭，他甘心乐意献上自己，他成为那一只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他完成了救赎之功，为神所悦纳，也给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路。所以他完全奉献，就是我们这个燔祭的特点，就是把整个的祭牲把它剥皮以后切成筷子，全然烧在坛上，连头五脏腿洗干净了也要烧在坛上，就是全献。那边呢就是悖逆向埃及的百姓，拒绝先知的警告，心偏邪向别神烧香，走了一条灭亡的路。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今天要走永生的路，那我们就要把自己奉献，不但因信称义，还要把自己献给神，走永生的路。我们要因信接受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救赎，这就是我们要选择永生的路，不要走那条悖逆到底的灭亡的路。所以今天是两条道路，永生的路和灭亡的路，全献与偏斜。那么像埃及的百姓都在偏斜，大大的得罪神，而耶利米这位先知他被掳到埃及，他在埃及寄居，仍然传神的话，把自己完全献上。耶利米就是这只燔祭，燔祭牲，这是完全破碎，切成筷子完全破碎。所以他忠心勇敢的传神的话，警告这些悖逆的百姓，你们不听话一定遭灾。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一章分段，是四节对七节，四节对七节，四小段。所以 一节对那么两节，三个一节对两节，然后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是九节，因为九节是这里是一个段落，九节对十六节，题目是遵旨全县蒙悦，蒙谁悦纳？遵旨全县蒙悦，悖逆偏邪遭怒，悖逆偏邪，一面是蒙神悦纳，一面遭神愤怒。悖逆偏邪遭怒，好，我们现在看，先看前面一节二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神喜悦人奉献，人若奉献的话，必须按照献祭的条例。所以利未记就讲到献祭的条例，侍奉神，你按照神的条例侍奉，那才是圣洁的侍奉。所以神的话怎么临到摩西呢？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他，在第一节就是非常重要。出埃及四十章最后告诉我们，会幕建立起来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充满，并且摩西呢，因为荣光充满，摩西简直不能进会幕来侍奉了，就是完全是神功。但是呢，会幕充满以后，就是会幕开始了正式的侍奉的以色列的侍奉。会幕在人间，就是神住在人间，借着以色列敬拜神祝福他们。所以从会幕建造以后，神对摩西说话不再是在山顶上，乃是在哪里？在会幕里面。会幕中神呼叫摩西，会幕的什么地方神跟摩西说话？那就是民数记七章的八十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会幕中，在二基督中间向摩西说话，摩西也跟神说话，就是摩西能够随时进到至圣所，神对他说话，神呼叫他，对他说。神对摩西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只是献祭的条例，告诉百姓献祭的样式，侍奉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样式，怎么样侍奉。前面一卷书是讲到会幕的样式，现在要讲到会幕建立以后侍奉的样式，怎么侍奉神。所以从第二节就开始，以色列人若有人献供给神，你要拿牛群羊群献祭，牛羊就是祭牲，牛羊是洁净的，牛羊不吃乱七八糟，牛羊专吃草，牛羊是洁净的牲畜，它又分蹄又早嚼，所以献祭给神是洁净的，是洁净的，是牛羊献牲为祭物为供物献给神。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对着这面呢是四节，有临到耶利米的话，两边相对，一开头就是这边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边是神呼叫摩西，论及什么呢？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尼诺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什么呢？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两边相对，这就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叫耶利米来什么呀？来提醒以色列百姓，论到什么呢？论到关于这些个下埃及的犹大人，告诉他们，让他们要因前面神降灾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地的灾祸要受警戒。为什么神降灾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犹大家被掳，甚至降灾在犹大各城，这些灾祸神说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现在荒凉没人居住。为什么这样神提醒呢？那意思说你们不听话，你们照样遭灾，照样遭灾。两边相对，那边是神呼叫，这边是神宣告，这边是论及下埃及的民，神宣告什么？神的话领导为了什么？是论及下埃及的民，对着那边去，神呼叫什么？神呼叫摩西是为什么？论及侍奉的样式，所以你下埃及你怎么样侍奉神？他们下埃及的目的是侍奉假神，这边神要指示出来怎么样侍奉神的一个样式，这就是神呼叫的目的。所以两边相对，神呼叫，神宣告，那边神宣告，这边是论及侍奉的样式，所以神呼叫摩西。 这边呢是论及是埃及的百姓，是埃及的民。因为为什么神呼叫摩西呢？因为他是在会幕中亲近神，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那边是在会幕中亲近神，对他这边来是在埃及地侍奉神。因为你虽然被掳到埃及，埃及代表世界，人是住在世界，但是他还是奉神，所以神的话领导。还有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灾祸充满了圣城，因为圣城犯罪，所以灾祸充满了圣城。那面是荣光充满会幕，那面是刚刚会幕建成，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先知摩西不必侍奉啊，不必工作，神做工，充满会幕。这边是灾祸充满圣城，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应当受教。神为什么告诉下埃及的百姓呢？就是本当受教，本当受教。对着那面就是摩西不断寻求，摩西跟耶利米都是这样不断寻求，所以才有神的话领导。这边应当受教，先知有神的话领导，告诉下埃及的百姓，目的是让他们受教。再看三四两节，就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这个居民是指着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就是被掳了以后的被掳的那些子民，因为他们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这是神最憎恶的。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许多基督徒外面做礼拜，实际心中都有别神。什么是别神呢？把金钱当神，把豆腐当神，把世界当神，把家庭当神，是吧？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所以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就是说这些人犯罪，他们向别神烧香，神不是没有提醒，神从早起来就差遣仆人众先知提醒了再提醒，警戒了再警戒。你说许多人偏邪犯罪是因为没有听主的话吗？是因为不重视，是因为不受警告，不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惹神发怒去拜是不认识神，所以神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憎恶的事。所以可见呢，拜偶像向别神烧香，就是神所什么厌恶的可憎的事情，神憎恶。两边相对，三节四节，这边是向别神烧香，向别神烧香，对他那边就是献供物给神。所以今天你要么就是把供物，就是把你的奉献献给神，要么就是向别神烧香。这边是惹神发怒，对着那面去就是满足神心。我们肯把我们的牛羊，就是我们自己献给神，就是满足神心，这边惹神发怒。那面是照神心意献牛羊，你不能献别的牲畜，你必须献牛或者羊，因为牛羊是洁净的。照神心意献牛羊，对着这边行神厌恶可憎事，行了半天做了好多事，都是神厌恶可憎的事，惹神发怒。接着再翻过来看三节到六节，三到六，他的供物下面第三节开始就是以牛为祭怎么样献，然后从十节以后就是以羊为祭怎么献，都是献燔祭，都是燔祭的条例，不过是可以献牛也可以献羊。为什么一个一个说呢？这里说了三种祭牲，那就是神是蛮有体贴担当，神知道有的人有条件也可以献牛，有人条件差一点可以献羊，羊比牛便宜的多，你再穷你可以献什么斑鸠，斑鸠雏鸽也可以，这就是神的体贴担当。所以先说献牛，牛的价值比较高啊。如果你把牛献为燔祭，那第一你要把它牵到会幕门口，献一只是没有残疾的公牛，这只公牛首先代表基督，他就是那个无残疾的献上。耶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没有罪，所以哥林多后书最后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什么代替有罪的，代替有罪的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是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就是说我们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一定要圣洁，你不能带着其他的存心坏的目的 自私为己或者不圣洁献上，不圣洁可以说你不甘心或者勉勉强强，是根本不愿呐。表面做事，外面叫人喜欢，讨人好啊。有的人就是这样，最好我的大名啊都贴上。我奉献人知，耶稣说什么？人说耶稣说你行善，左手都不要叫什么，右手知道啊，要隐藏行善，不要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这么隐藏自己。所以这就是无残疾的先生，可以在神面前蒙悦呢。他献祭，他要按手怎么呢？怎么献祭呢？你不但把他牵到会幕门口，那你就要先按手在燔祭牲头上。按手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以后到献素祭的时候也要按手，不是献赎罪祭。燔祭牲和献燔祭、献赎罪祭两种按手意义不完全相同。我们现在说献燔祭，燔祭的按手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牛被悦纳的这个义。因为主是那个义，神使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为我们是无瑕无疵献上，所以是义的啊。神使这个牛被悦纳的这个义归在按手人的头上身上，就是我按手的意思，就这个燔祭他献上被神称为义，就归给我了。所以我们按手那个凭信心，我们就接受了神的义，就这个意思。凭信心我接受神的义，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零后五章二十一节，零后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什么呀？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或者说神使那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按手凭信心接受神的义，凡祭牲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凡祭有赎罪的意义啊，不但是奉献，而且赎罪。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有罪，得蒙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你按手以后，这个牛就要被宰，主为我们被杀献祭。亚伦子孙做祭祀就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表示什么意思？主的宝血赦免一切信靠他的人。坛的周围，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你就能够得赦罪。为什么要用血？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所以必须用血来赎罪。第六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切成筷子。所以这个燔祭献上叫做完全奉献，彻底破碎。你说这个肉要把它切成筷子，表示没有己见，没有自己。我们常常信主是信主，跟随主跟随主，要上帝成就我的意思，那你就没有切成筷子，切成筷子就完全破碎。剥皮什么意思？没有自己的尊荣，要剥皮，谁也不愿剥皮。我们今天不要自己的尊荣，只要神的尊荣，宁可受羞辱。切成筷子，就先到第六节啊，对着这边到十二节，对着这边大家看到十一节，到十一节，从五节开始，五六两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神说，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这就是让他们回顾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怎么得罪神，不听，不侧耳听，转什么？不转离恶事，就是先知从早起来这样的警戒，听也不听，悖逆不听，不肯离恶，结果惹神发怒。神说，我把我怒气都倒出来。两边相对，两边呢相对，这边就是悖逆不离恶，惹神怒，这样的悖逆不肯离恶，惹神怒。对着那边献无残祭祭蒙悦纳，一面是惹神怒，一面是蒙悦纳。我们献了半天，你是否蒙神悦纳，还是惹神发怒？神看的是你的存心，神看的是你听不听主的命令。这边是不听，不侧耳听，也不肯转离恶事，那边是无残疾，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悖逆宠邪，什么叫宠邪？就是行恶向别身烧香，宠邪，悖逆宠邪。对着那边就是满了残疾，我们的主是无残疾现象，这样的悖逆宠邪，对着那边就是满了残疾。这边啊，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说献上牛为燔祭，牛代表基督的劳苦忠心服侍，像牛一样，这样的忠忠心心劳苦忍耐 忠心，对待现在就可以对应你神仆忠心侍奉，那么就是献上牛为燔祭，两边相对，献上牛为燔祭，这边就是神仆，这个牛就代表耶利米，耶利米就是这样忠忠心心服侍神，神仆忠心侍奉，那边献燔祭给神，这边是奉献，这边可以也可以对耶利米，耶利米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奉献传神言，你不把自己奉献，你简直没有这个胆量向这些被你的百姓传神的话，奉献自己，完全的奉献，而且进凡境的意思就是完全顺服，现在混个门口没有自己的意思了，切成筷子也是这个意思，完全顺服，对着这面是背逆到底，这就五节六节，再看七节，七节对四节，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是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捡出，不留一人呢，就是自己作恶出来的，行大恶害己害人，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甚至不留一人，所有的男人妇女婴孩所做的一切结果都被神剪除嘛，所以两边相对，行大恶害己害人，那面是接受主救赎罪大恩，那面就是这个燔祭是为赎罪的，不怕我们坏，我们不要再继续行大恶害己害人，我们要接受主赎罪大恩，那面是舍己献上蒙悦纳，舍己献上，献燔祭就是舍己献上，完全牺牲，这边是不肯献上被剪除，那么蒙悦纳，这边被剪除，这是第七点，再看八九两节，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你看看这句话，这一连串讲什么呀，就是说列祖的恶行啊，犹大诸王的恶行和自己的恶行都不应该忘记，我们犯罪了都忘记了，这么快就忘记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忘记恶行，不知受教。为什么说你们不应该忘记呢？就应该受教的意思，忘记恶行不知受教，对着那面不忘基督救赎宝血，那面讲到血，把这只牛宰了，血流出来了，洒在坛的周围，你不看，你不靠救赎的血，这边就是恶行恶行恶行，充满了恶行，尽管你充满了恶行，那边就告诉你有救赎的宝血，为什么不靠呢？为什么不信他呢？为什么不肯接受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呢？所以两边相对，忘记恶行不知受教，那边就是不忘基督救赎宝血，他有救赎的恩典。再看十十一节，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循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三个没有，你看见没有？没有懊悔，没有惧怕，也没有遵循啊。还有十一节啊，我们先看这一节，两边相对，悖逆，这就是悖逆，不是懊悔啊，不听话，这叫什么？悖逆终被剪除啊，这边是不知懊悔真道。两边相对应该这么说，不知懊悔真道，不知道懊悔，也不知道遵守主的命令，对着你们遵命剥皮切块，你们都是遵命，主耶稣就是父的旨意，这样的破碎，这样的牺牲，今天我们献祭也要遵命剥皮切块，不要自己的脸皮剥掉，对他这么了不知懊悔，要脸皮啊，不肯剥皮，我们不肯认罪，常常都是因为不肯剥皮，怕丑，怕人笑话，怕人瞧不起，不知懊悔真道，那面是彻底破碎石头，什么叫切筷子？彻底破碎石头，又剥皮又切筷子，真是叫做彻底破碎石头，对着这边悖逆，这边十一节大家看， 所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这边就是悖逆终被剪除，你悖逆的结果终被剪除，就是不肯破碎，不肯破碎自己。我们要破碎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你一直这么对你神说，我变脸，我剪除，这就是到十一节为止。对待这么，我们再接着看七八九三节，再接着看七八九。即使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你凡祭牲也切了筷子都放在台上，最要紧的要烧，必须有火。这个火就是基督他的爱激励我们的那个火，爱火焚烧，十字架的爱要把我们里面烧起来，你要有柴。这个祭坛的火不断的燃烧，利未记第六章也讲到，坛上的火不可熄灭，要经常加柴。经常加柴什么意思？那就我们多多亲近主，主的话不断领导，圣灵不断的感动，那我们就有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就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台上，把它摆上，就是完全的牺牲，肯摆上。我们常常不肯摆上，什么叫摆上？摆上的意思就决定牺牲自己，你要决定了，你要就是要牺牲了。底下，但是凡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脏腑最脏，吃五谷杂粮啊，你这里面肮脏污秽啊，我们都在内屋，除尽内屋。腿是我们乱跑，腿也不干净，腿跟脏腑要洗干净了，也要放在坛上。所以下面说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所以献燔祭就是全烧全献，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神满足神悦纳的意思。馨香，我们所献的祭主是不是看作香？香是什么意思？神悦纳，神满足，还是神根本就不喜悦？你献了半天，神看为可憎，像马拉基书第一章也讲到，是神说你不要再献了，我不吃你的脂油，我不要你枉献。所以我们现在要蒙神悦纳，是馨香活祭。对到这边啊，请看这边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到啊十六节，先看十二十三两节，十二十三。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为什么呀？因为不听话，非下埃及，非要拜别神，你非要爱世界，你非要下埃及，你非要拜别神，神说结果你就是刀剑饥荒瘟疫咒诅领导，结果受羞辱，成为惊骇，人家都笑话，不信主的都笑话我们基督徒。所以说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所以上帝公平啊，神不能够单罚住耶路撒冷的人，你像埃及神我照样罚你，因为你也一样的不听话嘛，你不听话嘛，你不效法善，你单效法恶。所以约翰三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恶，乃要效法善，行善的守护神啊，行恶的未曾认识神，是吧？我们要效法善，你不效法，你效法他们恶，谁说我怎么刑罚耶路撒冷，我也照样刑罚你，刑罚住埃及地的犹大人，两边相对，遭神怒火灭尽。那边就是被主爱火焚烧，一面是被主爱火焚烧，一面是遭神怒火灭尽。所以这个祭坛你献上了，你摆上了，你还要燃烧，这个火是基督十字架的爱火，被主爱火焚烧。这边就是遭神怒火灭尽，一面是神的爱火把我们烧起来，一面是你不爱主，你也不听主的命令，你就遭到神的怒火。好，我们接着看十四节，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你没法逃，你有罪难逃，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你也不能回来，当然不更不能回来了。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这意思就除了极少数的真正逃脱了，逃脱罪恶了， 啊，不肯再接着随从拜偶像了，拜别神了。那么这样的人呢，除了这些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你死心塌地，你就拜世界，你就爱世界，你就拜别神嘛，身体你不能归回，不能归回什么意思？你永生，你神的国度你没有份，你不能再归回故土，两边相对啊，这边都不能归回，那边是都烧在坛上，多好啊！我们到底怎么选择？你是愿意全部全所有奉献啊，全所有奉献好，还是你都不能归回好？两边相对，逃脱的才归回，对在那边不再为自己活。什么叫现凡境？全烧在坛上什么意思？不再为自己活。那么这边逃脱的才归回。再看十五十六，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啊，知道，明明知道，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愿意知道，他们成伙搭群的回答耶利米，你就知道他们都背你了。说什么？你看看他们怎么回答耶利米。论到你奉耶和华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说的话，他敢说我并不听。这样的人叫做亵渎神，所以说一定被剪除，一定不能逃脱。他敢说你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我就是不听。你看胆子多大？那结果什么？结果就是灭亡嘛。所以今天就是选择哪条道路，两边相对。这边是同谋背叛，顽抗不听，同谋背叛，顽抗不听。对到那边就是四节，那边是你连五脏都得洗干净，四节全线烧在坛上，你完全奉献，现在这还要洗干净。天天用主的话来洗我们，不但主的宝血洗，主的话有洁净的能力，主的话用水见得到把教会洗洁净，因道成圣了。所以说自己全线烧在坛上，对他这边呢就同谋背叛，顽抗不定。那边是爱火焚烧，你看这边是什么？欲火攻心，不听。他们就要走一条什么路？情欲的路嘛，欲火攻心，他们还要继续向别神烧香，这不是吗？知道自己向别神烧香，和旁边的这些个成群大伙，这叫欲火攻心。那边叫什么？爱火焚烧。那面是献馨香的火祭，那面第九节，这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多么香啊！这边什么？神看为可憎，神看为可憎。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段，请翻过来，第二段十到十七，那面是十七到三十。第二段的题目：献馨香祭，忠心勇敢，神言立定。忠心勇敢是指的耶利米。向神何等忠心勇敢，耶利米就是献上了馨香的祭，忠心勇敢的来传神的话，神言立定，神言立定。好，我们现在接着看啊，从第十节到十三节，大家看十到十三，这是第二段。第二种祭物就是献羊，所以神体贴，如果你牛献不起，牛好好贵呀、啊、神说你献一只羊也可以，羊便宜的多，是所以主就是那只牛，主也就是这个羊。是牛的意思是耶稣劳苦忠心忍耐服侍，献羊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柔和谦卑，顺服到底，柔和谦卑。你看羊多么柔和呀、啊、温顺啊，柔和谦卑，顺服到底。刚才是劳苦忠心忍耐服侍，牛的本特点是吧？所以我们是不是肯献一只羊？他说大家看十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都可以献为燔祭，就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你可以献羊，但是你不能带着残疾，又瞎眼又瘸腿献给神，要完全瑕无瑕疵。要把羊宰在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啊，你要宰就是你要肯死，与基督同死。亚伦子孙做祭司就要把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这个血也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呀、啊，是预表啊，所以要靠血啊来赎罪。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都要摆在坛上， 的火柴上。你要完全先破碎自己，切成筷子。为什么连头带籽油呢？头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自己做头，让基督做头。籽油我们要完全献给主，荣耀归给神，我们的爱不能够去偷一点给别人，就是全部摆在坛上。但脏腑和腿要用水洗，也要洁净内污，才能够献给主，走分别为圣的道路。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我们注意这几句话，每一段都是这样，全然奉献。刚才说全烧，现在说全然奉献，这是你不能留下一点给自己。一个奉献的人，就你整个为主活，你不能还留下哪个是属我们的，没有属我们的，都是属主的，全然奉献烧在坛上。烧就是没有了。所以一首诗歌，求你把我烧成灰，也把自己烧成灰，烧净净。这是燔祭，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到十三节，馨香的火祭蒙神悦纳，神满足。对到这边，请看十二节，不是，对，十七开始啊，十七的二三，他说什么？你看，还是借着这些悖逆的百姓说的话，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不听神口中的话，要成就自己口中的话。我们要向天后烧香烧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得饱，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你可见得他们悖逆到什么程度，可见得他们因循来什么呀，守住列王的罪恶的传统，那么守得这么厉害。现在有一种传统，教会里有些东西根本不是主的道，是传统。是像别人烧香，我们吃得饱足，就是顾自己肉体满足，顾念自己的生活方面。其实你献祭给神，你奉献给神，难道神让你肚子饿吗？他说我们献献祭给别神烧香啊，向天后烧香，那我们就能够什么吃得饱足，享福乐，不见灾祸。还有十八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其实他不知道你为什么遭刀剑饥荒，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并不是因为你停止向天后烧香，颠倒是非，是不是颠倒是非啊？把神的旨意整个歪曲，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什么？定要向天后烧香，这个定啊，我们要定义鉴定，定义献给神。他说我定义要悖逆，我定义要向天后烧香。那面就是献上无残祭燔祭，这边就是大有残祭，献上无残祭的燔祭。这边是定要向，一个是向耶和华献祭，一个是向天后烧香。那面是献上羊为燔祭，对着这边来就是不肯谦卑，谦顺听命。主为我们成为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是这样的柔和谦卑，顺服到底。但是这些悖逆的百姓呢，不肯谦顺听命。羊啊，我们要效法主，应该柔和谦卑，顺服听命，不肯。当然也可以对耶利米是这样柔和谦卑，像柔顺的羔羊，把自己献上。他面对这么顽抗的百姓，他还忠心到底啊！两边相对，那边是奉献蒙恩，这边是悖逆自欺。你看十七节、十八节所说的话多么自欺，他以为向别人、向天后烧香，我吃的饱足，我享福乐，就是喜欢、留恋、热衷于最终之乐。这个乐叫什么乐？这个享福乐是最终之乐。我们一点都不要喜欢也留恋或者羡慕。现在这世界上有一些的基督徒追求的还是外面的福乐，自己只顾自己家庭的天伦之乐，这个也是属于这方面，而不顾神的旨意。再看十九二十，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天夫妻同心来背弃主，别神烧香一块爱世界，这么同心。我们没有背负我们的丈夫，意思我们丈夫也同意。耶利米对这一切，那也回答着男人和妇女说，耶利米不买他的账， 一厘米还照样传神的话，两边相对啊，十九二十两节，全家亡抗自害，那便是靠主流血赎罪。你向天后烧香，就说明你不要宝血，拒绝主的宝血，轻看主的宝血，那便是靠主流血赎罪，那么这个血要流出来，洒在坛的周围。所以你不是要救赎的恩典，你就是靠自己向别神烧香，完全是世界的一套假道异端，怎么样热衷于。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对十二节，底下就是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们和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意思说神都看见，神都给你记住，神都记住了。两边相对，我想这一节圣经最要紧的，对耶利米勇敢责罪，指出来你们这一切一切所做的神都知道，神都纪念。这个纪念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罪在神的面前不能面目，勇敢责罪，那面就是这幅献上，那面是切成筷子奉献上，这边就是耶利米完全破碎自己。因为你一点都不随和，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面对这么刚硬，大家都这样，他没有这个扬一扬，把自己切成筷子献上。所以那面是你不破碎自己，你不能够面对这么悖逆的百姓，你敢说吗？我们常常这个人对我有好处，我连责备他也不敢啊，或者这个人啊，这个有权威，那你也不敢说什么。或者你说了对你不好，对你没有利，或者他可能也就不奉献给你了，你管他奉献不奉献，是不是？你不要考虑这个嘛。所以完全破碎自己，一个人不容易啊。做神的仆人，我们要就是要像那个卑下的羔羊，效法主，主耶稣为我们完全破碎，那面就切成筷子。所以什么叫切筷子？今天我们求主光照我们，什么地方还没有切，什么地方还没有破碎。耶利米勇敢的责罪。再看二十二二三，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你看耶利米多厉害，不能再容忍，就是不能再容忍，因为一再宽容等待，他们还不悔改，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循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那你们一定遭灾，为什么？因为你们烧香得罪神，所以天后别神烧香就是得罪神。所以现在啊，拜金钱卖拜马门的太多了，所以说你们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两边相对。这个是偏邪作恶，不再容忍，偏邪作恶不再容忍。对着那面自洁，那面是五脏腑都要洗干净，自洁全线为馨香剂，那面神满足悦纳为馨香剂，这面是不再容忍。自洁全线为馨香剂，多么美的剂，多么馨香，让神闻见，神喜悦，这面是偏邪作恶不再容忍，那面是蒙神悦纳，这面是得罪了神，那面是听命献蒙福，这面是违命遭灾祸。你这么奉献多么蒙福。我们举一个例子，谁这么奉献？亚伯拉罕，他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子，自己所爱的以撒献给神，所以神说什么？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叫你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上。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肢体们主赐给你宝贝的儿子，儿子又来了，是吧？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儿子当偶像，你要把儿子献给主，不让他们拜马门，奉献给神蒙大福，听命献蒙福，那么违命遭灾祸。这边是得罪了神，那边是蒙神悦纳。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啊，请翻过来十四到十七。 十四到十七是最后一个祭，就是献献什么？献斑鸠、雏鸽、小鸟也可以，鸟都便宜，家家都能够找得到鸟，是不是？伸手也可以，这真神百般的体恤。耶稣在他出生以后，他的父母将他献给神的时候，也是用的是斑鸠、雏鸽。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可见的耶稣是个贫穷的家庭，根本献不起牛，也献不起羊。耶稣本身就是这个斑鸠、雏鸽，怎么讲？就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讲到，我们的主本来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要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句话最好大家一起念一下，这就是主为什么成为这个斑鸠。难道主是真穷啊？他本来富足。大家一起念明后八章九节，保罗在称赞腓立马其顿的教会，极穷之间还显出乐捐的厚恩，自己并不富裕，这么甘心奉献。保罗称赞，下面就是讲到主耶稣了，一起念：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看见没有？八章九节，跟您都后述啊，八章九节，就为我们的缘故，主多富足啊，他在高天享受一切，但是他为我们降生为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生下来连个衣服都没，用布包裹着，住在马槽里面，贫穷贫穷贫穷，丰富，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感谢神呐、啊，这就是斑鸠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献斑鸠，你穷得不得了，你献斑鸠走月呢，即使把鸟撒在拿到坛前，揪下头来，就是也是被杀的意思嘛，头都一揪就下来了，不用宰，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旁，鸟的血也是代表救赎的血，要把鸟的数字脏物要除掉，这些污秽的东西根本没有别的了，鸟那么小，这些数字这些污秽东西就把它除尽。主是没有罪，为我们成为罪呀、啊，是吧？成为罪，所以我们今天献祭要把数字脏物要扔掉，放在倒在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就表示破碎。什么叫撕开？前面牛羊是切成筷子，现在鸟是什么？鸟怎么切呀、啊？撕开就得了。两个翅膀一撕，这个鸟就劈开两半了嘛。但是呢，你不要撕断。为什么不要撕断？就是鸟是最软弱的了，表示神还有体贴担当，是担当我们的忧患，是知道你有病，是知道你软弱，是知道你比别人都特别的软弱，就是可以了。你只要撕开就行，不用撕断。即使要在坛上火上要把它焚烧，也要把它焚烧，我们要被主爱火焚烧，完全献上。那你这只鸟谁悦纳不悦纳？悦纳，也是燔祭，是献耶和华为什么活祭？馨香的活祭，仍然是神喜悦神悦纳的活祭。啊，我们要向这个斑鸠，斑鸠雏鸽代表受苦的人，孤单的人，软弱的人，有病的人，贫穷的人，你就是这么点力量，神说可以，你只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就行了。你不一定非得人家做饭你也得去做饭，让你吃完饭走，你就吃完饭走好了，你非得自己也要去做。神看着你不是外面的人，是外面的工作劳碌侍奉，那是看你一颗存心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所以到下面来请看最后一段，大家看啊，耶利米书四十四章从二十四节开始，二四二五两节啊，大家看，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这些妇女啊这特别偏心心，是不是？所以就是对他们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向假神还愿。你看见没有？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这就是神任凭凭许可，这不是神命定，你愿意烧香你去烧吧，好像神对巴兰说的一样，你巴兰你一定愿意跟着巴勒走去咒诅神的百姓，神说你去吧，你任凭你吧，神任凭，是不是？ 还有一点啊，哦，就是这一点，二四二十五两节，我们看两边相对，这边是定向天后还愿，那边呢，那边是那只鸟更当向神感恩。为什么鸟要献上？主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穷到就献个雏鸽斑鸠，所以我们更当感恩献上，也应该回报。你越软弱，你越奉献，你越奉献，你越爱火焚烧，你越有力量来服侍主。两边相对，这边是无视神言，辜负神恩，那面是主为我们成为贫穷。既然主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应该不辜负主的恩，我们应该什么呀？应该看重主的话，应该来纪念主的爱，应该不再徒受主恩，不辜负主恩。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无视神言，辜负神恩，辜负了神的恩。这些个妇女，这些个悖逆的百姓，那面是主为我们成为贫穷，那边可以献斑鸠雏鸽，什么意思？一味担当，一味担当。这边呢，就可以对耶利米继续警告，这点也是神的爱，没有说哪怕是任凭，还是在讲啊，还是在警戒，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吧，那意思说你要去一定遭灾。二十六节，二十六二七，大家看，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前，当天以后啊，神还是叫他们进。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既然这么悖逆嘛，你一定都灭亡，你也不再指着神起誓了。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就是你要听，现在神宣告你的结局还是要听，哪怕你最后最后悔改呢，那他们都没有啊，是不是？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悖逆，神启示降祸，神说我指着我的大名启示，我要降祸给你。你看神向亚伯拉罕是什么？启示降福，启示赐福，神对亚伯拉罕，实际讲的献燔祭，亚伯拉罕把自己独生儿子都献上，你说我们有什么不该献？亚伯拉罕体会到父神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亚伯拉罕他明白神的这个心，所以亚伯拉罕的奉献、爱神、信心都成就了神的计划，做我们的榜样啊！两边相对，悖逆神启示降祸，那面是所信，那面是顺从，这面是悖逆，那面是顺从所献蒙悦纳。你献个斑鸠也表示你顺从，因为献燔祭就是顺从的，主耶稣顺从天父的旨意，我们今年也要顺服神，把自己奉献，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吧？顺从所献蒙悦纳，这边是悖逆神启示降祸，还有那边可以献斑鸠雏鸽，什么意思？慈爱的启示，这边是公义的审判，这边神不用慈爱了，神用公义的审判，你一再的拒绝神的慈爱，那么结果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二十八节，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所以主话立住啊，我们可要听主的话，你听你自己的话，你听别人的话，你立不住，你立不住你就倒下来，你就灭亡了。两边相对，神言立住，那边就是除掉脏物，你要把脏物除掉，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话立得住。什么袖子呢，脏物了，那个肠子肚子，你把它扔掉，鸟太细小了，根本洗也不用洗了，扔掉它，除掉脏物，这边神言立住，那边是永生的路，这边是灭亡的路。这里说少数脱离刀剑，少数脱刀剑，对的，那面就是肯自觉除恶。什么人脱离刀剑？你肯自觉除恶的人，你才能脱离刀剑。你肯把那个鸟的数字脏物都除掉，是不是？少数脱刀剑，这边就是肯，那边是肯自觉除恶。再看最后两节，二九三十，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 一话如此说，我必在埃及王什么预兆呢？大家看，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夫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亲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亲命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中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预兆就让你亲眼看到，你们所侍奉的、所仰望的这个埃及、这个法老都要被灭。神把法老、埃及的这个王啊、法老都要交在尼布加尼撒手里，就好比把西底家交在手里一样。意思说，犹大最后一王西底家怎么样的被捕、被捉、灭亡，王国被掳。你们所仰望的埃及也必如此，这就是神的预兆。所以说，说明神的话立得住，两边相对。啊，首先可以对耶利米，那边是献上馨香火祭，那边献上馨香火祭，这边是什么呢？至死忠心传道，耶利米至死忠心传道，那面遵燔祭条例，献燔祭这三样怎么献？怎么献？应该怎么献？要遵燔祭的条例，对着这面神话必立住。如果你不照着这个献，你乱献，像巴兰一样，铸了七个坛，什么七只公牛、七只母牛，那你白献，你不按样式献，是的。所以遵燔祭条例，这面神话必立住，两面相对。那边你哪怕献一只小鸟啊，单就楚歌，那边神也悦纳。所以神体恤担当，还要说神体恤担当。你献不起羊，神不一定要你献一只羊，是不是？更不要你献牛，神体恤担当。对着这面就神祭邪施暴，神对法老的惩罚就等于是对这些个悖逆的百姓的惩罚。神祭邪施暴，这些悖逆百姓的心中有一个法老王，顽抗神，不以耶和华为王。神的这边神体恤担当，那边神祭邪施暴。这边是敌神，这个法老为什么被交？法老赫夫拉就是埃及的一个王的名字，他为什么被交？因为敌神，抵挡神，敌神被交。对到这边来就是爱神，全献，全献，全然奉献。神不会把我们交出去，所以我们要爱神。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爱火焚烧。我们读了利未记第一章，就是要爱火焚烧，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完全奉献。你可以做这事，也可以非活，为主而做事做工。你可以全职奉献，你也可以在职奉献。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要完全给主，听主的命令，爱火焚烧，不为自己而活，一切是为主而做。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一定蒙福平安，神赐福，神悦纳，成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而不要像这边的这些个悖逆的百姓、妇女啊，所有的人，他们是这样的，定要向别神烧香，那结果定要灭亡。所以先知的话一定立得住，因为先知传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讲具体的方面是讲到这些个理论，你怎么献祭三样，那边就告诉你实际的光景。耶利米就是这只燔祭的牛、羊和斑鸠、雏鸽。耶利米是孤军作战的，正好瞧被一个斑鸠、雏鸽，但是神保护他，神拯救他，神悦纳他，神给他力量，他能够大胆的宣告神的刑罚、神的话语，而且他的话也必定立得住。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专爱神，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才会专爱神，是吧？所以专爱神，全奉献，蒙搭救。反过来说，不爱神也不肯奉献，背离到底，结果呢？结果一定遭灾，得不到神的帮搭救，蒙搭救。神是他在苦难中，神是我必搭救他，他求告我，我必应允他，能够免灾。这边我们看耶利米书就是降灾，降灾，神降灾祸，不能免灾。为什么？既不爱神也不肯奉献。或者再加一句，藏主里装爱神，小轮子， 长足力庄爱神，全奉献蒙搭救，你就能免灾，小轮大轮都有了，全奉献。一个庄爱神的人，也就是全奉献的人才会庄爱神，所以大轮小轮都套在一起了。什么人庄爱神？专心爱我。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被搭救他。对着这边小这个大轮就告诉我们，全然奉献，毫无保留，这样的人就是专心爱神。藏在主里面的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象，这样人也是专心爱神的人。因为他守住主的秘密，他遵守主的道，他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为我们奉献，全舍全贴，是无残疾现象，我们也这样行，所以我们就能蒙神的赐福啊。神必定要搭救，在苦难中还要蒙恩典，福享长寿，像这里诗篇所说的一样。好，我们今天就